那红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戈斯人那红所得的末世。尼尼微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现代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主前九到七世纪，新亚述帝国的君王们在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尼尼微城当时可能与附近的几个城邑连成一片，需要三日的时间才可走完，是一个大城。新亚述帝国是在战争中虐杀残暴，被各国所惧怕憎恨。现在神借着先知那红宣告，他必将审判尼尼微。伊勒戈斯的位置不能确定。那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慰，与尼西米的字根相同。所得的末世原文是所看见的，神可能是借着异象让先知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它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它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它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它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它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它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二至八节是一首不受时空限制的开卷之诗，宣告了神在西奈山自我启示的属性。我们只有认识了神的性情，才能脱离狭隘盲目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或人道主义，站在属天的高度来认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明白他的愤怒和拯救。神在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之前，首先让百姓认识他的属性。一，神是公义圣洁祭邪施暴的神。祭邪原文是嫉妒，指夫妻之间的忠贞要求，借用夫妻关系来描述神的性情。世人之间的嫉妒是因为想要得着别人的东西，夫妻之间的嫉妒是因为不允许别人抢走自己的东西。神的嫉妒是出于爱和盟约，正如丈夫不愿看到妻子有外遇，神也不能容忍他的百姓爱错对象，所以神必向他的敌人施暴。二，神是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的神，在刑罚之前总是发出警告，给人悔改回转的机会，但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绝不容忍他所造的人长久地活在罪恶里。三，神是掌管历史、大有能力的神，他的能力遍及全地。虽然此时亚述帝国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但在神的愤怒面前，谁能立得住呢？四，神是慈爱怜悯、本为善的神，他必在患难的日子成为投靠他的人的保障。虽然百姓不断失败，世人不断抵挡神， 但神的旨意却不会受到人失败和悖逆的影响，他必然驱逐仇敌进入黑暗，恢复百姓，成就自己的救赎计划。施暴指报应，而不是报复。巴山是约旦河东亚木河以北的肥沃草场，加密是靠近地中海草木繁盛的山区，黎巴嫩以盛产香柏木著称，这些原来都是北国以色列的领土，此时已经沦为亚述的行省。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原文是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他的地方。本章除了第一节以外，其他几处尼尼微都是和合本翻译时加上去的。尼尼微人呐、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境，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亚述屡次进攻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虽然被神作为管教百姓的工具，但他们的动机却是设谋攻击耶和华，要除掉神所设立的祭司的国度。此时北国以色列即将灭亡，南国犹大面对征服了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广大区域的亚述帝国，无法再依靠自己和势力，只能仰望那位大有能力的神。因此神宣告，他必将亚述灭绝净尽，灾难不再兴起，彻底而严厉地审判尼尼微。主前612年，尼尼微被巴比伦马代联军攻陷，成为废墟，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了。在1843年，尼尼微遗址被考古学家发掘之前，许多历史学家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有亚述帝国存在。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有一人可能指西西家十四年侵略南国犹大的亚述王西拿基利，他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肆意辱骂永生神，越过了神的底线。因此神已经出令，在使用亚述管教完百姓以后，要严厉彻底地对付攻击神的尼尼微，不再像在约拿的时代留有余地。此时正是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尼尼微势力充足，人数繁多，没有人能相信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会被剪除，归于无有。但神却宣告，亚述已经没有前途了，必将归于坟墓。我虽然使你受苦，指犹大夹在亚述和埃及两大帝国之间，是列强争霸的必经之地。犹大的百姓只是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因此神使用亚述惩罚偏离正道的犹大王亚哈斯和玛拿西，使百姓遭受攻击。但难处把西西家王逼回到神面前以后， 神就击败西拿基利大军，不再使你受苦，让犹大从此不再遭受亚述的侵扰。第十二节原文并没有犹大，厄、绳索可能指犹大从亚哈斯王开始向亚述纳贡。神不是只做消极的工作，而是一面审判仇敌，一面释放百姓，让他们从仇敌的恶和绳索之下得释放。今天有些信徒只爱听释放的信息，却不爱听审判的信息，但神不但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如果罪恶不被对付，罪人就不可能得着释放。尼尼微不但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也是人类在大洪水后最早建立的一批城市，是尼路所建大城的一部分。人类从这些地方开始用偶像来代替神，变本加厉地发展到全地。亚述神庙中偶像众多，他们以为得胜是因为自己偶像的能力，因此神必从尼尼微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因你鄙陋，原文是因你卑鄙。神向尼尼微宣告，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是为了对付罪恶，而不是对付罪人。今天亚述人大部分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他们已经不在尼尼微的名下，而是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历经一千多年的逼迫，始终没有离弃基督的名。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境了。山的原文是复数，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是预言将来必有人登上群山宣告平安的好消息。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指南国犹大从此脱离亚述的辖制，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不再从你中间经过，指亚述将不再给犹大制造难处。他已灭绝净尽了，原文是他已被全然斩除了，指亚述王的国位将不再延续，并不是亚述人将要被灭绝净尽。亚述帝国灭亡以后，神仍然恩待亚述人的后裔。亚述人于主后一至三世纪最早基督化，并且致力于向东方传教，一直到达中亚、印度、蒙古和中国，经历了1300年伊斯兰政权的逼迫，亚述人从未放弃基督信仰。今天，全世界300多万亚述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应验了神对他们的预言。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那红书背景，那红书的希伯来名是那红，是十二先知书中的第七篇。在希伯来文圣经塔纳赫中，十二先知书是一整卷书，那红书被放在宣告赦免尼尼微的约拿书和管教犹大的弥迦书之后，借着对管教器皿尼尼微宣告最后的审判，向受管教的神的百姓发表安慰的信息。那红的意思是安慰，这个书名非常贴切，因为先知并没有谴责正在受管教的百姓， 而是借着对尼尼微的审判，安慰受苦中的百姓。先知宣告，在约拿书中暂时免除刑罚的尼尼微城，因为重新犯罪，必遭毁灭。因此，看哪，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在十二先知书中，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神在这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传统认为，纳洪书的作者是南国的先知纳洪。纳洪的生平不详，他的家乡伊勒戈斯的地点至今不能确认。有人认为是在尼尼微的北边，有人认为是在耶路撒冷之南，有人认为是加利利的加百农，但都没有明确的证据。主前612年，尼尼微城被巴比伦联军攻陷，夷为平地。到主前五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既找不到遗址，也不知道位置。曾经有许多学者质疑尼尼微的存在，进而质疑纳洪书的真实性。1843年以后，法国和英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摩苏尔河对岸的大土堆中发现了尼尼微的遗址，证实了纳洪书的描述。从主前第九世纪开始，新亚述帝国致力于向地中海地区扩张，对以色列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主前853年，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参与亚兰联军，在夸夸之战中抵抗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而耶户王朝于主前841年开始向亚述臣服并进贡。到了耶罗波安二世执政的时候，神使新亚述帝国陷入了持续39年的衰落，亚述面临内乱，军权受到贵族的限制，不得不停止对外扩张。在此期间，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宣告审判，使尼尼微人信服神，神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但神暂时推迟刑罚，是因为在他的计划里，还要使用亚述作为管教百姓的工具。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上台以后，亚述重新改革崛起，征服了巴比伦和亚兰，屡次进攻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但在亚述帝国的压力面前，南北两国都不肯回转寻求神，而是依靠势力彼此争斗，结果两败俱伤。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指出，先知纳洪的预言于115年以后应验了，因此本书可能写于主前727年，南国亚哈斯王和北国末代王何西亚年间。此时亚述已经灭了亚兰，南北两国都向亚述臣服。大约在这一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去世，北国何西阿王趁机背叛亚述，投靠埃及。五年后，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攻陷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同年继位的撒尔根二世把以色列人掳到北方的亚述和东方的马代。当亚述完成了神所命定的管教任务以后，神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主前612年，尼尼微被巴比伦攻陷，从此成为废墟，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在历史上消失了。 本书非常简短，包括三部分信息：一、尼尼微城倾覆的预告；二、尼尼微城倾覆的景况；三、尼尼微城倾覆的原因。纳洪书和约拿书都是指着尼尼微发表预言，但约拿书是显明神的怜悯和赦免，纳洪书则显明神的公义和报应。约拿书是审判的警告，纳洪书是审判的宣告。神向百姓说话，不会只说一面的话，而是会照着他的时间，将他的心意完全地向人显明，把人带进他永远的旨意里。纳洪书并不是向已经灭亡的尼尼微说话，而是向当时和今天神的百姓说话。让我们借着尼尼微的结局来认识他公义的性情。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本书几乎全部都是激情洋溢的优美诗歌，提醒我们，神不是遥远冷漠，给宇宙上了发条就不再理会的自然神。他查看世人，顾念他所创造的世界，绝不允许罪恶在地上泛滥。因此，在尼尼微所代表的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面前，我们可以耐心等候，因为神必然报应，并且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在管教之后重新建立我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